我今天晚上讲的那个重心人物呢，就是摩西。那我在吃饭的时候呢，听个杨路平弟兄说，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去查考这个摩西生平。我想不如你们上来讲，我去下面听更好一些。3年的时间啊，查得那么仔细，非常难得。试试看，我们今天晚上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那个一种的信心。这个信心呢，带来最后的得胜。很多的弟兄姊妹不是没有信心，但是没有一种坚持持续性的信心，结果呢，很多时候呢是半途就而废，就没有得到成果啊。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不好？这个请翻开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一节到第13节，请你翻开你的圣经，或许说你的手机、你的 iPad 比较大一点哈，看得清楚一点。这个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一节开始，我们还是用一起来读哈，我们就加深印象，就比较印象比较深刻一点，我们就用就一同来读哈。预备，请。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应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棒背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你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他们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困苦愁烦，不肯听他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样听我的这口笨死的人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我们读到这里，大家蛮熟悉这段圣经的。在我们信仰里面有几个大的问题，我们常常搞不懂。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是基督是怎么样能够神人二性为什么说基督是人，同时他也是100%的神呢？这个是我们搞不懂的。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三位一体其实呢并没有这个体，这个体呢就讲到物质方面，因为神是灵没有这个体的。我们说三而一，我们说 Holy Trinity 三一的神是怎么样结构的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神既然是预知的，他既然是预定一切，那么他既然预定了，为什么我要努力呢为什么我要祷告呢？反正他都是预定的了，这样子。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说成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尝试用人的逻辑、用人的思维去了解神的世界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是说这个你证明说这个世界有神你给我看看这个世界哪里有神，这个宇宙哪里有神。就好像什么呢，我们看说一个画家画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说，这个图画谁画的呢？是个画家画的。那么我们就尝试在这个画里面找出一个画家，我们希望在画里面找画家。各位怎么可以呢画家一定不是在画的里面，若是画家是画的一部分，他就不是成为画家了。同样我们的神创造宇宙万物，这个宇宙他就不在宇宙的里面，他可以道成肉身进到宇宙里面，但是他本身本体不是在宇宙的里面同样的，我们要明白这个的三位一体要明白这个基督神人二性要明白神的预定神的那个预知与我的责任的话呢，你不能够用人的逻辑去思考， 有一天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思想完整的时候、完全的时候， perhaps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神的创造啊，神的那个计划。好，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这段圣经呢，我们就看到是神就吩咐摩西去跟亚伦一起呢去到法老的面前吩咐法老释放他的百姓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那么神的约、神的应许呢才能够实现的。那么这段圣经呢，我们就从几个角度来看哈，看什么呢？就是看这个摩西他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成就。一方面他尽了他的本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帮助。到底是神的帮助呢，或者说是他的努力呢？这个是我们常常很难去分辨。我记得这个麦细正牧师大家都知道，他是以前是新加坡神学院的院长，也是世界华府大会的前任的总干事。前几天我还看到他，他在香港，已经八十几岁了。这位老牧师，他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神的工作是很多的事情的成就很多事情的成就是100%是神的工作，一定是神的工作100%。但同时呢，也是100%是人的责任。这个你的逻辑好像搞不通的，100%是神的帮助、神的工作，若不是神的工作的话，这个事情一定不能成就。但是同时呢，也100%的有人的参与、有人的责任放在其中的。那么所以合起来可以说什么呢？水到渠成，水到渠成。神有水，但是你必须要形成一个渠道，神的水就流到你的身上。好，我们今天来看几个事情。今天晚上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怎么样能够成就的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件事情哈，就是说神的摩西知道说这个是神的旨意。第二呢，我们看见这个法老的抗拒。第三个我们来看，就是说事情的成就，这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出埃及进迦南，这个是神的旨意、神的命定、神的预定、神的安排。摩西呢就跟神的安排、神的预定呢合作起来，就完成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神的旨意呢？神怎么样去表达他的旨意呢？第一方面我们来看，就是说摩西看到一个异象，神用异象来向摩西表达他的心意我们记得摩西他本来在埃及是什么呢？ Prince of Egypt， 对不对？他是埃及的王子，他本来是希伯来人后来呢这个法老去迫害他们，那么要他们这个把小孩子要丢到河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法老的女儿就有一天在河里面就捡到这个小 baby， 这个就是摩西，那么把他收到皇宫里面做他的干儿子，准备呢来成为这个法老，就成为这个埃及的皇帝的，本来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他明白他的身份，他要救自己的百姓，要救自己的同胞，但是他没有等候神，没有用神的办法，只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血气，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为了要拯救一个希伯来人。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呢就给那个埃及人知道了，法老非常的生气，要追杀这个的摩西。因此呢他40岁的时候他就逃走了，逃到旷野，不敢再回去埃及，因为他一回去埃及他就一定死了，他不敢再回到埃及。那么就在别的地方，在旷野那个地方就遇见他的未来的太太，在那个时候也遇见他的岳父，就成为他的老板，就为他的岳父呢就打工看羊，足足有40年的时间。到80岁的时候，刚刚80岁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开始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当这个的摩西80岁出去牧羊的时候，也很可怜了，80岁还去牧羊，是不是哈？老人家了哈，还去牧羊。那么就看见一个的异象，什么异象呢？就看见一些的荆棘啊就被火烧起来了。各位，在这个中东哈，那么刚干燥，那么气温那么高的，看见这个荆棘被火焚烧，很平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住在圣地亚哥圣地亚哥就是有几次大火，我不晓得各位记得不记得有一次大火呢，就是整个的 整个的这个圣地亚哥那个百姓都在好像逃亡一样的哈，我也被警察通知要离开，要离开家，因为火快烧到了，已经离我们的家大概 1 mile away， 那个火就烧到来了，这样子必须要逃亡了，这样子哈。那么这个被火烧呢，就是这个火烧是很平常的事情，特别在中东近期哈。那么那个温度呢，大概是120度摄氏，大概150度的华氏，啊，50几度的摄氏，那么高温，哦，那么干燥，有火就烧起来。那么烧起来没有什么的特别，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那个荆棘被火烧之后没有被烧毁掉，啊，越烧越旺，越烧呢越没有变成灰，那个才是奇怪。那么摩西呢就进去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那么神就有声音对他说，要把你的，有声音出来说，就是你要把鞋子脱下来，然后就对他说，我要吩咐你要回埃及去拯救我的百姓，拯救我的百姓。啊，我们知道说这个被火焚烧的荆棘哈，当然是一个异象，当然是一个神迹哈，神用神迹来吸引这个吸的埃及这个摩西的睛，吸他的眼睛哈，到底什么一回事呢？这样子哈，那其实这个的被火焚烧荆棘这个事情也代表神的一个保守眷顾，也代表神的保守眷顾。荆棘呢代表神的百姓，那个火呢是代表试炼，在试炼的当中，那么大的试炼当中却没有被烧毁，为什么呢？因为在试炼当中有神大能的手保护我们。有一个牧师说什么呢，当我们在试炼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被放在烤箱里面一样，烤箱啊 oven， 但是呢啊，那个 temperature 那个温度跟那个时间的钮啊都在神的手中啊，那个时间还有那个温度都在神的手中，他不会把你烧焦啊。在试炼当中有神的保守与眷顾啊。所以呢这个的摩西呢他看见一个异象，各位我们知道说异象有两种，一种是超自然的异象，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啊，焚烧的荆棘，有另外一种的意象呢，是叫做很自然的意象，很自然的意象。就好像主耶稣，他看见那些的百姓，颠沛流离，不认识上帝，不知道神悦纳人的喜年。圣经说什么呢？耶稣看见这些羊，就好像啊，看见这些人，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呢，就产生很大的怜悯的心肠，是不是？对。一个普通的情况，但是呢可以变成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离开主，有一天礼拜天我去游泳，要游泳回来以后呢，我就在街上呢就看见一个年轻人，跟我年纪差不多啊，我就看见他手上有一本红边的圣经啊。那么这部的情况呢一般来说不是那么奇怪，礼拜天早上看见有人拿圣经去教会，在香港很平常。但是呢那一次对我是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说我本来也应该像他一样礼拜天早上去礼拜堂的，为什么我今天好像浪子一样竟然去游泳？那回去以后我很大的震撼，我就回去以后我就立刻祷告说，因为我离开那个教会已经离开很久了我不好意思再回去，很尴尬，我就祷告说，主啊，若是你要我再回去的话，求你为我预备一个教会。不出两个月啊，神感动我妈妈的朋友主动的找我跟他的儿子去他的教会，就是后来我去在就变成在我的一个母会。很奇妙，不够两个月神就差遣一个我妈妈的朋友邀请我去教会。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却变成一个很清楚的意象。我们记得那个 Hudson Taylor 戴德生啊，他在中国传道，那么有一天他就在过江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人，就看见一个人掉到水里面，他希望能够救他，但是他不游泳，若是跳下去的话他这里也会淹死，因此他就为这个人大声的喊，救命啊救命啊，有人掉到水里面。但是那时的渔夫好像充耳不闻一样啊，不肯施救。那个大德生是非常非常的焦虑，就是你去救人啊，你去救人啊。那些人竟然说，你要付我多少钱我去救，那个是中国人呢，中国人要个外国人拿钱去救另外一个中国人呢。哇，这个他的身没问题，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你去救他吧。 后来就东拿西拿呢，就凑了一点小钱就给这个人，但是时间太晚了，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他已经死掉。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故事这个见证呢拿到英国去，这个见证呢就感动很多英国青年步他的后尘去中国来去宣教。因为这个事情啊，这个一个有人溺水的这个事情，成为了这个代表上的意象，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那个意象。因此呢，我们就看见是说，在神的事工啊，神的工作开始的时候，神用一个意象感动我们，不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意象，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事情。这个普通的事情在你里面成为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戳动你的心，你要去做这个事情。各位，我们说这是一个神给你的意象，神用这个意象吸引你去做他的工作，神用这个意象吸引你去参与服事，这是一个侍奉的意象。那么第二呢，我们看见这个意象之后呢，这个摩西呢看见这个同胞的需要，哇，他给法老，他们给法老去压迫，快要死了，快要给他压死了。那么其实呢，这个世界的需要是很多的，罗斯说你要根据需要去做去侍奉的话，你没有那么多的命，你也没有那么长的命，因为这个世界的需要很多很大，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呢，需要呢会变成一个个人性的一个托付才算，你知道吗？好像什么呢？好像有些人对儿童工作特别有负担，他很有负担，你没有没关系。有些人对孤儿工作很有负担，有些人对这个宣教的工作，跨文化的宣教很有负担，有些人对青少年的工作很有负担。就好像40年前啊，在香港在台湾同时兴起两个很重要的青年施工，在香港是突破，在台湾是宇宙光，记得吗？对不对？哈，40年前啊，那么同时啊，这两个机构不约而同的在台湾在香港呢就兴起来，要用这个大众传媒办法来去向那个青年人去传福音。那么有些人是医疗布道等等，那么有一些人是我教会有位弟兄，他去一年前啊，他就有一个负担，忽然间神给他一个负担，很重的负担啊。我们说向家人传福音，当年呢他就有这个的感动，是说我讲牧师在讲台常常说要向家人传福音，大家都在说家人传福音，但是呢我好像没有什么行动。那么神就给他一个托付，他说明年暑假我要回国探亲的时候，我要向家人传福音，我要为这个事情准备自己。因此呢，他跟他的太太用了1年的时间为这个回家传福音的事情来祷告。结果1年之后，他们真的全家回去探亲，后来回来以后，他们总共带领了15个家人信耶稣。他说那是不可能的，那些是绝对不肯听的人，一个一个都信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了1年的时间来去祷告，1年的时间祷告完以后，有15个人信耶稣。所以呢，我们说向家人传福音不是单枪匹马就去的，你需要准备什么准备？你需要从祷告来开始，啊，用祷告来去准备啊。你这个祷告的心都是神给你的一个的托付，一个负担啊。所以呢，我说啊，你看见意象，你看见这个需要，这个需要呢，必须要变成你个人的一个负担 ，personal burden， 你个人的负担。但是呢，这个负担呢，还需要经过测试的，免得很多时候，我们把兴趣啊，把负担呢混为一谈，都不知道什么叫兴趣，什么叫做负担啊。好像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吴勇长老的外孙，那么他的爸爸也是我的朋友啊，这是吴勇长老的女婿啊。他告诉我说，我这个儿子啊，其实他儿子已经很大了，他也是我的这个眼科医师哈。那么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就说我要跟外公一样，我要做传道人啊。他爸爸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做传道人呢？他说因为传道人一个礼拜才上班一天，所以他很羡慕做传道人，其他6天可以玩呢，这样子。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年幼的时候也很希望做传道人，他在那种比较大的比较有规模的比较是有很多礼仪的教会来做，就是从小就去，他看见那个牧师哈， 穿的衣服都是雍容华贵的，又红色的，又白色的，又紫色的这样子哈。那么呢，因为他们很多很多的规矩啊，做礼拜的时候，请各位站起来，请各位坐下，又跪又站又坐又跪。他觉得牧师很威风哎，好像总司令一样啊哈。所以他说，我以后也要做总司令哈，我也要做牧师，因为牧师叫人站就站，叫人跪就跪的，坐就坐这样子哈。他觉得很威风啊，各位。这种的想法当然就是一种的不正确的那种的不正确的那个态度。其实呢，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的事情的那个真相，那免得呢我们是给那个兴趣来去吸引，不是那个负担啊。年轻的时候有一个牧者，有一个很有经验的传道人，那么他们就对那些神学生说，这是我们呢，他说你们呢现在要做传道呢，我给你两句话啊，几句话，说做传道呢，不单只是传福音啊、探访啊，这是比较容易的，讲道也比较容易，带查经也比较容易。但是与人相处的时候，当你要领导教会的时候，当你要去带领教会的时候，与同工相处就不容易了。他就说，讲道容易，探访也容易，带查经也容易啊。但是呢，真的困难的地方在什么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出去之前呢，我警告你们啊。你要放大肚皮，放大肚皮准备受气。你们要磨砺你的牙齿啊，准备吃亏。我以为准备吃饭呢啊。你要放大肚皮啊，准备吃亏啊，准备受气。你要磨砺牙齿，准备吃亏啊。也因为很多时候，传道人，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很简单的例子。每一个传道人都经过的，比如说某某弟兄有时候犯了一些的毛病，那么呢，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你要给他一点点管教，因此呢，你就可能是叫他安休息，不要侍奉等等等等这一类的，但是呢，很多弟兄姐妹就不明白，就以为你不喜欢那个弟兄，就以为你要对付他等等。那么他就批评说，你们做传道为什么这不准他侍奉呢？他是不是什么得罪你啊？一方面呢，你要按照教会的规矩说让他冷静一下，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够把他的问题绕出来说啊，他其实这个问题了不是关我的事，他先犯了规，你也不能够讲这种话，你知道吗？这种事情啊，每一个传道人都经过，给人误会了好几年，水洗都不清，这种的这个跳到黄河里面的洗不清的啊，就一直以为说你这个传道人要对付某某人，其实不是，我们是执行教会的纪律而已，但是我也不能够把他的问题告诉人家，我要保护他，所以我保护他的时候呢，我自己就给人来去攻击了。这种事情多得不得了，每年都有，我告诉各位啊，你做传道三十几年，就三十几年都有，常常有这种事情，没办法的。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呢？准备吃亏，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种的测试，你这个负担是不是真的是来自你的兴趣呢？还是说你明白了做这个事情，这种的正面负面的之后，你还说我愿意？各位，这个呢就是负担。这好像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工作很难很难很难，但是你心中还是有一个感动，说我要我要我要。那个是差不多了，你怎么知道神在呼召你做传道了？各位，我相信在座当中可能神在呼召几位，可能十几位将来要出来全时间侍奉的，可能是你，但是你在挣扎当中，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神的呼召，是不是神的旨意，你不知道。但是若是你知道说做传道的工作是有困难的，虽然这样子，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有负担，还是有催促，还是有感动。我告诉各位，这个感动可能就是来自上帝，因为你知道有困难，你还是要。若是你觉得是传道的工作很好玩的，好玩好玩好玩，然后你说我要我要，谁不要啊？对不对？大家都要。但是若是你看见说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但是你心中还是有感动，有一个催促说我要我要我要，恐怕这个就是来自上帝。第三方面，我们看见呢，这个的，摩西他领受了这个意象。第二呢，他也有这个心中的感动，要去了，我要去。然后呢，他就 有初步的印证，有初步的印证。啊，我们发现摩西做了什么事情呢？他领受了这个异象，在西乃山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上帝对他说完话之后，他就立刻跟他的岳父说，我要回去看我的弟兄，因为我离开他们很久了，已经几十年了，我要回去看我的弟兄。当然摩西没办法向这个岳父解释他在山上和烈山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他没办法解释，他只能够对他说，我要回去看看我的弟兄。这样子的话，我们看见他的岳父赞成，他的太太也赞成啊，并且呢，后来我们看见神也感动他的兄长，就是他的哥哥亚伦来去协助他。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美、很漂亮的事情，就是说摩西啊，他听见这个的神的呼召之后，他就有初步的一个行动，他就立刻开步。那么神就开始为他开路。通常我们都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主啊，你为我开门吧！你为我开门的话呢，我就开步啊。通常是这样子的。但是呢，神的原则却不是这样子的。神的原则是说，你先开步，我就开门；你先开步，我就开路；你先开第一步，我就为你开路。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这个约旦河，后来对不对哈？经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吩咐他们说：“你就把你的脚踏进约旦河水上面，水就必为你分开。”这个就是信仰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地方啊。我们通常啊听见这个事情都是头脑里面知道的哦，你的腿啊，你的脚必须要踏到河水里面，约旦河水就为你分开。这是我们常常听的、常常说的，甚至你会教别人的。但是来到一个地方，你必须要自己的脚必须要踏进这个河水里面，你才会看见水就为你来去分开。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那个事情。多少时候呢，我们会面对前面的道路，我们就希望说，神啊，求你为我开门啊，主啊，求你为我安排一切啊。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很天真的说，主啊，前面那么多的红灯，求你让我看见所有都是绿灯，我就开车了。各位，你会这样子开车吗？你不会的。你只要前面那个灯绿了，你就走了。你不可能等到前面的灯都是绿灯，你说，哦，主啊，感谢你为我开路了。不是，神就为我们开第一个绿灯，你就走吧。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你没有走出第一个绿灯，你就没有看见第二个绿灯的，你是这样子走下去的。因此我们看见摩西他怎么去跟随主，他怎么跟随，他看见那个异象，听见神要知道要做的事情，然后变成心中的感动，然后他就立刻有行动。好像刚才我下午所说的，从感动变成行动，不怕你有100次的感动，只怕你有1次的行动。摩西就开了一个小的行动，立刻去告诉他的岳父，立刻告诉他的妻子，他就开了第一步。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也是一个 professional， 他以前呢就是40几岁的时候呢，他就决定结束他的生意，因为神让他的生意做得不错，把余下的光阴呢就在做来做传道的工作，做宣教。他没有读神学，但是他开办神学院啊，他在中国开了很多的基督教的书店啊，他在香港呢就做这个应用的工作，印尼的回教徒的工作啊，神常使用他。有一次我跟他吃饭，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林牧师啊，我这几年啊10几20年所学的功课是这样子，我们看见很多福音的门呢、是关着的啊，我们一看见关着的门呢，我们就不去了，因为关着的这样子。不过呢，他学到一个功课，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些门虽然是关着，但是还没有锁的，走到那个门的前面一推，竟然是开的。他只是关，但是没有锁耶。你进到前面，你这个门的前面把它一推的话，竟然为你打开了，想都想不到。他说我做很多施工的时候都有这个经验，好像撒旦用这个关门这个事情呢，就使得我们很却步了，就使得我们不敢做什么事情，因为门是关的。他说结果我一去到这个门啊，一按的时候，一推的时候，竟然没有锁的啊。 所以他就学到功课，你要开步神就开门，你要开步神就开路，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我们知道是说这个摩西他面对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差遣的时候，他心中是充满了惧怕。刚才我们早上唱首下午唱首歌很好，主啊求你给我一句话，一句一句，对不对？驱散我的恐惧，驱散我的畏惧啊！这个有一句话是这样说，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句话就把你心中的那个的惧怕，就把你心中的愁烦就完全的驱散了啊！我们看见这个的摩西啊，他其实是很惧怕的。我已经是80岁一个老人，我也不会讲话，我没有一兵一卒，我有什么的条件跟法老来去做谈判呢？我跟他比就是好像一条大水牛跟一个小苍蝇来去比一样，我根本没有本钱跟他来做谈判的。再说我去到那个以色列人当中，我怎么样告诉他们说，我怎么样证明说我是上帝你所差遣来的人呢？他怎么会听我呢？我们40年过去都没有什么的关系的，他们怎么可以听我呢？怎么会听我呢？所以他有很多的这种的惧怕，这种惧怕也能够想象的，也能够明白的，也能够理解的。但是神对他说什么呢？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工，我必与你同去。你去吧，我与你同工，我与你同去，我与你同在。各位，这个是最宝贵的啊！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下面，只要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怕了。这个就是神给他的应许，神给他的应许啊。很多时候呢，北美的基督徒包括我跟你，有长处也有短处。我们的长处呢，我们很会研究应许，分析应许啊，还去 try to 理解应许。但是呢，我们查经就查应许啊，神的应许100条啊，都查，但是呢不会用的，甚至呢有时候不相信的。我们很有这个理解真理的能力，我们理解真理的能力很高，啊，实行真理的能力很低，这是我们的状况。理解能力很高，实行的能力很低，这是北美华人基督徒，因为我们都是读书人，都是知识分子，啊，都是在工业界、商业界、学术界，啊，曾经有多年的这个研究了，我们的头脑很好，但是呢我们停留在理解的层面，没有去实践，没有去用到这个的啊应许啊。好像在这个啊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有一个美洲本土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印第安人哈，本土人帮忙美国独立的。那么退伍之后呢，他就很糟糕了，他很唠叨，他没饭吃，他到处呢向人讨饭。有一次他来到一个家庭，就问那个家庭说，我可不可以有一块面包？那个人说，哎呀，当然可以，就拿一块面包给他，一块面包啊给他，就看见他的那个胸前呢有一个小的用皮的制造很漂亮的一个袋子哦，挂在他前面。那么那个人好奇问他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没有，这个是我的将军，我退伍的时候他送给我的啊。他说那个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他说我不知道，好像有一张纸在里面的，我也不识字，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想是我的将军送给我做纪念品的。那么这个人，我能不能替你看一看？他说可以啊，他拿出来看一看，原来这个不是小的纸条，这个是一个证书，一个 certificate， 说什么呢？这个人，这个印第安人啊，这个本土人，因为帮忙美国打赢独立战争，因此美国政府决定要养他一生一世。这个是一个粮票哎，这个是终身粮票哎，啊，他就可以向政府那个供应处去拿食品的。结果他不知道，整天挂在上面，啊，然后就到处去讨饭。他已经有这个应许了，但是他却没有用到这一个的应许，就好像我们这个黄带啊，都要拿这个去看吃饭的。罗斯说，这个黄带是跟你一生一世的吃饭的啊，你每次来到这里都可以吃饭的，免费的，各位啊。罗斯，你不知道你有这个优惠的话，你整天在外面冷的要死的，饿的要死的话，岂不是你浪费了这个应许吗？就是这个样子。 在啊有一本书，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名字很长啊，是英文的哈，后来翻成中文。If you want to walk on water, you got to get out from the boat。你有没有听过这本书的名字啊 ？If you want to walk on the water, you got to come out. You got to come out from the boat， 是吧？叫做《行在水面上》，中文比较短一点。里面有一个见证，有一个人哈、啊，他是一个哈、啊，他是一个卖保险的人啊。那么他在地心呢，就遇见那个朋友，这本叫 Bob。这个人呢是一个初信主的，那么这个的弟兄呢就常常去 coach， 去 mentor， 啊，去引导这位弟兄，每个礼拜见面一次，跟他谈信仰的事情。有一次他们读到这个的马太福音，凡祈求的就给你啊，凡寻找的就寻见啊，啊，凡叩门的就为你开门，一定的啊，一定给你，一定给你。那么这个初信主的人很单纯啊，就说这句圣经是安慰我们的呢，还是真的啊？这样子啊，那个弟兄吓了一跳啊，到他自己也是有点的这样子问的话，他醒觉起来哈、啊，到底我相不相信这句话呢？这样子，那么那个弟兄说，当然是真的啊，当然是真的，你真的祷告，不断的祷告，神一定应允你的祷告，当然这个祷告一定在神的旨意的里面，这样子啊，是好的事情，不是乱来的哈、啊。那么那个人说，是真的吗？那么这个基督徒说，当然是真的，他也是刚信主啊，这个 Bob 也是刚信主，所以他的那个师父就对他说，好，我们来打赌吧，打赌啊，你为一个事情祷告，若是祷告了半年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我赔你500块美金，若是有事情发生的话，你赔我500块美金，这样子啊，那么这是一个打赌啊，那么的确定啊。那么那个人说，好啊，他说我为什么祷告呢？他说那么你可以为一些你心中的感动负担来祷告。那么他就想到说，哎呀，这个我自己也有职业，我也不需要太多的钱，我 OK 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如我为有需要的人祷告。好，那么什么人需要呢？他说想来想去，我想最有需要的就是非洲，那么我为非洲来祷告。他说那非洲很多很大，很多国家很大，你怎么为呢？他想来想去，就忽然间有一个国家，就是肯尼亚，我就为肯尼亚祷告吧，这样子。那么好啊，你就为肯尼亚祷告，肯尼亚，那么求上帝祝福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能够很快认识他，等等等等，这样子哈。那么他就是开始每天很固定的为这肯尼亚来祷告，很简单的为肯尼亚来去祝福。祷告了不久之后，有一天呢，他在 Washington D.C.就碰见吃饭的时候，就看见一位女士，那个女士是一个黑人。那么我们知道说 ，Washington D.C. 人口啊，30%是黑人，对不对？你知道啊，很多很多黑人的，所以没有什么奇怪，在路上都碰见很多黑人。但是呢，他问说：“哎，女士，你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个女士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是 I came from Kenya， 这样子啊。”我是肯尼亚来的。那个人就听见 Bob 就听见很特别了，对不对？因为他常常为这个肯尼亚祷告。那么说，哎呀，肯尼亚，他就开始问这个女士很多问题了。那么这个女士是问他说，你为什么对我们国家那么大的兴趣呢？他说，因为呢，我已经常常为肯尼亚祷告好几个月了，所以呢，我对你的国家很有兴趣。那请问女士，你是做什么的呢？他说我是一个肯雅政府的我是肯雅里面一个最大的孤儿院的一个负责人啊，来美国考察啊。你既然那么有兴趣，我欢迎来去看一看。因为他已经为肯雅祷告很久了，所以呢他就真的去买一张飞机票去看一下，去访问这个孤儿院。那么访问完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肯雅那个国家很多的小孩子死于很多很普通的病，只要有一点药物的话，那些孩子都不会死的。所以他回到美国来，就写信给很多药厂，希望那些药厂把那些药呢就捐出来送给这孤儿院。结果他这封信啊，收集了差不多100万美元的那个药物送到孤儿院去。哇，那个女士就很高兴，她说：“哎呀，谢谢你，因为你的帮助，我们最近收到100万药物啊。”能不能请你过来跟我们庆祝啊？所以他很高兴再去 Kenya。 再去看见那个孤儿院里面。那么当天呢，肯雅的总统也来了，肯雅的总统也来了。那么那个女士就把他介绍给那个总统，说这个先生帮助我们得到100万美元的药物。这个总统很高兴，他说哎呀太好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我给你半天油让你去看看我们的国家。总统哎，亲自带他去。走的时候呢，在路上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地方啊，这个很严密的这个一个好像堡垒一样的。那个 Bob 就问总统说这是什么地方，那个总统说这是我们用来去关那些政治犯的地方。那么他就问他说，因为美国没有政治犯，他说什么叫政治犯呢？政治犯就是不喜欢我的人我都把他锁在那边去啊，反对政府的都把他锁在那边去。那个人很天真，那个 Bob 说这个不可以的啊，他们虽然反对你，但是他们不一定是坏的，你不能够又把他关在里面的，你应该释放他，冲口而出了。讲完以后才后悔，跟总统说这种话。那么后来呢，就事情就过了，那么他就回到美国。那过了几个月之后，美国国务院有一天打电话给他，就问他说 Bob 你是不是最近去了 Kenya？ 他说我是。有什么事情吗？你是不是见过 Kenya 总统？他说是啊。然后什么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啊？他说没有啊，最近呢 Kenya 呢这个释放了一些的政治犯，那个政府呢就特别告诉美国政府说是因为你的缘故他们才释放他的。这些人呢，我们已经要求他释放了很久了，他不肯释放，为什么你会说你去他就释放他？你做了什么事情啊？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后来这个 Bob 又收到总统一封信，是说他说什么呢？ Bob 我希望你再来一趟 Kenya， 因为呢不久呢我就要去选拔我的内阁要员，我希望你来 Kenya 跟我一起祷告，以致的我得到上帝的智慧去选拔最好的官员。竟然有这个事情，这个平凡的 Bob 这个人，因为祷告的缘故啊，神的应许是说什么呢啊？凡祈求的就得着。他半年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结果发生那么多的那么大的奇妙的事情。弟兄姐妹，为半年为一个事情祷告一定起变化。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应许说啊，凡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的他一定得着，奉主的名在上帝面前求什么的他就一定能够得着。这是神的应许。不但是这样子啊，我们看见应许之后呢，真的是由神的供应就临到这个的摩西。怎么说呢？当他要出发的时候，神就为他供应了什么呢？神为他供应了这个亚伦，因为他很怕，他不知道怎么向法老讲话。这个法老，这个亚伦呢，他有这个口才，啊，但是他没有神的启示。但是这个摩西呢，有神的启示，但是口才不够，所以呢，上帝把他哥哥赐给他，供应他。其实呢，摩西有口才的，但是呢，胆量不够，所以呢，神就把他们两个人配搭起来了。因此，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说，你真的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你看见异象，领受感动，你敢开第一步，你抓住神的应许。第五呢，你已经看见神的供应，天掉下来的，你一直想都想不到，真的是天掉下来，想都想不到，想都想不到，天上的供应，神就供应亚伦给他。我们想到那个尼西米，他在王面前满面愁容，因为他的家园，他是犹太人，对不对？被掳了，对不对？那么他就看见他的耶路撒冷那个城墙啊，就给人烧毁了，他的百姓给人欺凌了。因此呢，他在那个王面前一面来去啊伺候他的酒的时候呢，皇帝就看出他有心事，说你要什么？你为什么满面愁容？你平常是很感谢，你平常是很有喜乐的，为什么今天那么的忧愁？他就对王说：“王啊，我的家园，我的同胞给人欺负，我怎么能够不忧愁啊？”神感动这个皇帝，说什么呢？你回去啊，我甚至为你预备这个重建这个圣城的那个材料，想都想不到。尼西米有心为上帝做事情的时候，神就感动一个外邦王供应他的那个需要，想都想不到。这个，若是你从香港来的话，香港有一个 一个基督教医院，是叫做临时医院，临时圣灵的临时果实的是临时医院 The Fruit of the Holy Spirit、啊、那是一个挪威的宣教师开始的。这个挪威的宣教师呢，很多年前就从挪威去到中国的陕西，陕西哈、不是山西，陕西做传福音的工作。后来这个解放之后呢，他一定要离开中国，但是呢他的心还在中国，怎么办呢？人在挪威心在中国不行的，他很想回中国但是回不了，他只能够回到最靠近中国的地方，就是香港，这是他的意愿。所以呢他就想说我要去香港，因为香港是最靠近中国的地方。那么他就开始准备去香港。那个时候呢，从挪威去香港那个的船票是很贵的，那么很多的钱呢、那么他心已经准备好，但是没有钱。有一天他的教会有一对的姐妹，一对两个姐妹是亲姐妹，就跑来跟这个的宣教师说，他说 Annie， 我们两姐妹过去七年了、储备了一笔的资金要买一部的钢琴，还是小钢琴不是大钢琴，感谢神今年够了，已经储备够了，准备要买一个钢琴，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听见你要回香港，去香港向中国人传道，没有经费，没有船票，我们两个姐妹都有感动，说要把我们过去七年所储的钱送给你，让你可以买船票去香港向中国人传福音。哇，那个 Annie 就说，我不敢要那么多的钱，那么大的钱是你们七年储备的钱、那么他不敢要。那么后来就问牧师说，牧师，他们这样子要送钱给我回香港买船票，我应不应该接受呢？那个牧师是说，你应该。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的奉献不是给你的，是给上帝的，哦，是给主的，不是给你的，通过给你来给上帝。好，第二，你要相信神一定会赏赐他们，因为神是真的，是神活的，神看见了，神一定会照顾他们的需要。那么这个 Andy 就接受了这个基金就去了。一年之后就收到这对姐妹的信，他说 Andy， 我们很高兴地告诉你说，过去一年呢、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发生第一，我们两姐妹都分别结婚了，感谢神第二，我们的夫家都有钢琴我们储备了七年才买半个琴我们奉献之后呢，一年之后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钢琴，一个不是半个还有老公送这感谢神你知道吗？一件事情，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马拉基书第三章说什么呢你要把十分之一送到神的窗户，然后你看我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叫你无处可容。很多时候呢，我们理解这个请福于你，这个福哦，就是说神会给我更多，我给他十块，他给我二十块，我们以为是这样子嘛？各位，你错了，你错了。这个福不单只是说经济的福，这个福啊是超越钱的福，超越钱的福不是单单钱，不是单单是钱财物资方面。神的祝福是超越这方面的，其他的福气临到你的时候，这种福气很多时候是你的钱财不能够买的，不能够买的。所以上帝讲得很清楚的，绝对的，你看我会不会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叫你无处可容啊！我在说这个福气不单只是指到钱财，很多方面的祝福都要临到你。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这个就是神的那个预备。我们也想到戴德生牧师常常说一句话，神的工作照神的旨意，神的方法一定不缺神的供应。我再说一遍，神的工作照做神的办法来去做，一定不缺神的供应，一定神会供应我们。好，这样子我就想说，我要去做了，我要求这个的法老释放我的百姓，我的同胞。我们就发现第二个大的事情发生，就是仇敌的那个阻挡，法老的那个阻挡，法老的不单只是生气，还有加添给他们压力，叫他们做更苦的工要收他们更多的那个工作的成果，而不给他们工作的材料。 大家知道哈。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啊，后来他们出埃及哈，男生大概60万，大概60万，罗生连小孩子连女人的话大概200万。各位，200万在这个埃及是免费劳工啊，各位，免费的 free labor， 不是 cheap labor， 对不对？ cheap labor 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啊？是 free labor 更加的不得了，还200万不得了。你想想看，法老怎么可能会释放两百万的免费劳工？这个对埃及的那个经济何等大的影响？他怎么会呢？当然不会，啊，当然不会。因此呢，他就说：“你们这样子要求我释放百姓吗？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但只不释放他们，我还要做他们做更苦的工作，我要加压给他们，加给他们。”当然，那些百姓加压之后呢，就一定去埋怨这个的，埋怨这个的亚伦，埋怨这个摩西：“你为什么来搞我们呢？我们平常都是很苦的，你现在来更苦，啊，请你不要再搞我们了。”这样子，因此我知道，我们看见这个的法老很聪明，他把这个事情包装了一下，就嫁祸了亚伦跟摩西：“你们今天那么苦，是因为这两个人来搞你们啊！你最好不要听他们的，各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仇敌的阻挡是什么呢？撒旦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到迦南地，要成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国度，然后与神立约，然后呢就成为一个神圣的国度。这个神圣的国度呢，要彰显神的荣美，吸引万民来去归向他的。所以各位，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不是单纯的一个好像是埃及人跟以色列人的那个斗争，好像现在在中东打仗一样，不是这种故事。这个不是三国演义，各位，你们搞错了。这个是跟神的救恩的计划紧密的相扣，紧密的相连的。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就产生了神的一个救恩的渠道，蒙福的赐福的器皿，让我们外邦人都能够同蒙福气的。所以这个是跟救恩有关的一个事情。当然撒旦就不愿意，撒旦就不甘愿，用他的办法透过法老的手来去抵挡摩西。我们也看见这个摩西，那个百姓也是，那百姓呢，这个是可以，法老是外忧吧，这个的百姓可能是内患啊。他们看见这个摩西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得到法老这个压迫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更不愿意听摩西的话。所以呢，这个是仇敌的那个阻挡，仇敌的阻挡。各位，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仇敌的阻挡啊？为什么怎么去看当然我们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呢，有时候一些的难处是在所难免，但是有很多的难处是一个属灵的那个征战。好像什么呢？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他说什么呢？哎呀，感谢神，神在这里为我开了一个又大又广的门，又大又广的门，但是什么呢？反对的人也很多，是不是？对不对？一方面说，哎呀，福音的门大开，哦，为我打开了一个又大又广的门，但是呢，反对的人也多。为什么那么多反对的人？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不愿意人就进到神的营地里面，魔鬼就不愿意人都进到神救恩的里面，因此他用很多的办法来去对抗啊，属灵的征战。我听过一个传道人说什么呢？他有另外一种的布道法的思想，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林牧师啊，他说我认为啊，我们去做布道工作哈，特别去一个新的地区，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不晓得在新罗县有什么的区域也好，或者说我们到墨西哥什么地方要开拓一个教会，他说我们要用海陆空三军去打。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海陆空三军啊。他说第一。”啊，用空军啊，什么意思呢？他说呢，撒旦就是那位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有没有在空中掌权的？因此呢，他说我们要去攻打一个城市的时候，要为主的得着一个城市的时候呢，我们必须用祷告啊，就是说用祷告来为这个国家，来为这个地方，为这个社区来大量的祷告，就好像轰炸一样，啪啪啪啪这样轰炸它，用祷告来去轰炸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然后就用这个海军陆战队啊，就是抢滩啊， 这是举行那些大型的聚会，什么的这个的布道会也好，什么音乐布道会的也好，把耶稣的名能够传透的、传播的这样子，这个叫做敞摊式的。第三种是陆军，陆军呢就是个人布道，就是陆军就是进到一条街道，那个大的巷子哈、哦，那个大的街道啊，一家一户的啊，我们叫巷啊巷战在里面啊打巷战啊，一条巷去了去打的，这个海陆空三军。我觉得真有意思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属灵气的恶魔与属灵气的恶魔来去征战。因此，我们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信主的时候，很多的难处；很多弟兄姐妹热心的侍奉的时候，有很多的难处。他不信主啊，还没有难处；他一信主的那一刻，就特别特别的很多状况就出现，就阻挡他，不要他来教会，就阻挡他，不要他来信耶稣。若是你平常不热心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你一开始热心的时候呢，你就发现有很多的那个阻挡，那么魔鬼就不愿意你走上这条蒙福的道路一样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spiritual battle， 就好像法老跟摩西一样。但是我们也要看另外一个事情是说什么呢，这个也是个属灵的一个锻炼啊。虽然是属灵征战，但是上帝也用属灵征战来去锻炼你啊，来去锻炼你啊。好像昨天今天早上我们下午我们讲到说锻炼什么意思啊，老师你去那个锻炼的地方，那个你去那么 24 fitness 也好， LA fitness 也好，去做这个健身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那个健身器都是跟你过不去的，对不对？你要拉他都不给你拉的，对不对？就是因为跟你过不去，你的肌肉才会发达嘛，对不对？老师一拉就拉过来，一推推过去，有什么用啊？你回家好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在家里面没有这种机器嘛，啊，这所有的运动器材，基本上来说都是跟你过不去的，就是因为你过不去，好像征战一样的，结果你的肌肉就出来了，你的身体就健壮起来，你就健康起来了。各位，我们必须要看这个事情，法老这个事情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当然是属灵征战，啊，撒旦正在对着你干，不愿意你成功的是真的。但是呢，同样神也让这个属灵征战这个事情呢来锻炼你所说的信心的肌肉、属灵的肌肉、忍耐的肌肉、爱心的肌肉，都这样子锻炼出来了。你不锻炼，你在读圣经啊，你再去查经，当然是很重要，当然是好，但是还差一步，你要锻炼，你要锻炼，你不能够读完以后就走了，对不对？你要锻炼。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完道之后，就叫门徒说，你过海过到那边去吧，就遭遇到风浪。各位，你把这两个事情连在来看，刚刚听完道以后就遇见风浪，是不是？刚刚听完道以后啊，说主耶稣好了，民众上去，好，我们要过到那边去，在过到那边去的时候就遭遇到狂风大浪，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听完道嘛。你听完道以后，你就必须要经历一种的主耶稣的真实一个经历啊。所以呢，我们说仇敌的阻挡有两个 aspect， 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属灵征战是对的，但是同时呢，也是一个属灵的锻炼。第三大部分，感谢神，我们看见虽然是有这种的挣扎，但是他们的信心的坚持使到他们有所得着。各位，我们看见什么叫信心的坚持啊？就是说这个的仇敌的这个法老啊，用十个灾，对不对？来去阻挡他们。那么失败了九次，但是他每一次都坚持。我一开始的时候说什么呢？我们都说自己有信心的，但是呢，很多人信心只信到20%、30%就停了。有些人好医生信到40%、50%又停了，但是有些人到80%、90%、100%。都产生果效，产生果效。各位，很多属灵的事情啊，我说哈，很多属灵的事情就好像我们煮开水一样，你开始煮的时候，从那个的室温就把它 bring up to 啊这个摄氏啊70度、80度、85度、90度、95度都没有什么变化，到100度的时候，摄氏100度的时候，那就产生气泡了，对不对？水的就废了，对不对啊？你要把它 bring up to 一个的温度，各位。 我们的信心是这样子啊，不是20%、30%、40%，一直坚持到底，你就看见你信心的那个成果，你信心的成果。很多的这个探险队，他们要征服这个南极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的一个规律，就是说 20 miles a day， 每天20英里啊，每天坚持。有另外一队呢，他们是说天气好的时候呢就走多一点，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就走少一点。有两队是这样子走的，一个是按照天气的好坏来决定他当天走多少，另外一队呢无论多少20里。结果什么呢？都是那些20里的最后能够得胜。他们坚持这一点，无论风多大，风雪多大，风多冷，他们坚持下去。我们知道说爱迪生他发明很多灯泡啊，这个啊，对不对？钨丝啊，你知道吗？他这个钨丝啊，发明说有什么的物质，通电之后、发热之后、发亮之后，却不被烧毁的，他很难找。他失败了差不多1000次，到最后的时候他失败了1000次之后，才成功找到这种的啊，这个金属的材料，你知道可以通电，但是不会被烧毁。他失败了差不多1000次，坚持到底。有一个我们知道一个清洁剂叫409，对不对？409很好用的这个 formula 409配方。什么叫409配方啊？为什么是409啊？因为他们失败了408次，第409次才成功，说叫409这个是他们的配方，409是这个意思。他们失败了408次，坚持到底。好，这是第一个挑战，他们这种失败的挑战，哎呀，但是要坚持到底啊。另外呢，他们也有这个的资源的挑战，无兵无租啊，并且呢，那些的以色列都是乌合之众，都是难民啊。法老却是有这种的千军万马、训练有素的军人，我们怎么样跟他打？但是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看我们有多少，还是注意神有多少。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主？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来敬拜神就是来唱诗嘛，来学道理嘛。有些弟兄姐妹说的我不喜欢听的，他们说什么呢？哎，这个崇拜会时间够了，来进他在门口大声喊啊，来去听课了，还去听课了，这样子啊，崇拜会人生听课啊，听道理这样子。各位，崇拜会不是听道理，崇拜会有讲道，但是不是听课。崇拜会是什么呢？在崇拜会当中，我们认识神的大啊，不是神越来越大，乃是你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而已啊。神的大小不会因为你的认识而增多和减少，不会的。神永远是那么大，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那问题什么呢？问题是说，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眼光啊，我们的灵就被打开，以知道认识神的大。当人是神的大的时候呢，你又开始有变化。什么变化呢？各位，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罗斯说，你知道神的大的时候，你的问题相比之下呢，就是小了，是不是？因为神够大。罗斯，你所认识的神是小的话，你的问题就很大。Your problem is bigger and greater than God， 因为你所认识的神就是那么小，你的神那么小的时候，你的问题当然是很大。当然，罗斯，你认识神的是无穷大的时候，在荣耀里面认识神的时候，你的问题就小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资源的一个挑战。这个的摩西啊，他没有兵，没有猪，以色列都是乌合之众，但是他们却能够看见认识神的大，神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一个的法老的这种压迫。第三种，最后一个，就是说是能力的挑战。各位，不简单了，这个能力。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他也知道说，我已经40年离开埃及的皇宫，没有再好好去练我的口才。若是我是政治人物的话，我每天上电视的话，可能我的口才会越来越好。各位，你今天是一个很厉害的小提琴家，你是个很厉害的钢琴家，但是我告诉你，若是你不练的话，你就没办法。天才还需要练习的，是不是？各位，对不对？你不练就没办法。我相信啊，这个的摩西，圣经说什么呢？ 他在埃及皇宫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口才学问，本来是很厉害的，不过40年之后你都没有用。你的对象呢，就是老婆跟你的岳父，还有呢，整天都跟羊在一起，有什么好讲的？因为我讲，你整天咩咩咩咩咩讲，有什么好讲？他已经没有口才了，他已经不会讲话了，他已经没有勇气了，他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在最软弱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你去。”上帝对他说：“我成为你的能力，我成为你的帮助，你去吧。”这个就是摩西，神的帮助。以前有一个宣教师，对不起，我多用宣教师的例子啊。有个宣教师叫做Reverend Frame， 是加拿大的一个 OMF 的宣教师啊，很多年前去中国传道。当然了，一个宣教师去中国传道，第一件事情所学的就是语言。那么他学得很辛苦，很辛苦，因为中文哈，我们中国人哈，不知道中文的困难，真的不知道中国的困难。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听，你就知道是说何等困难。汉语拼音，丈夫的夫是什么？怎么 spell？ 啊 ？fu， thank you。啊，妇人啊，夫嘛哈、啊，第一个是丈夫对不对 ？fu， 那么女人呢？妇人那个妇呢是什么？也是 fu 啊。OK， 第三个问题问你，父亲呢？那个父呢？也是 fu， 那就奇怪了。老公也是 fu， 老婆也是 fu， 老爸也是 fu， 那是老外就混过去了。你们中国人真奇怪，为什么爸爸、老公、老婆都叫父啊？这样子啊？我们讲习惯了，不觉得什么一回事。老外一定混过去，为什么你们不把它分得远一点？不会使我们误会好不好？好像英文一样好不好 ？Husband, wife, father，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Father 是爸爸 ，husband 是，对不对？丈夫 ，wife 是妻子，对不对？我们妻子、丈夫跟这个老爸一样的音啊 ，fu， 很困难的，很困难，很难。我们讲习惯不觉得问题，对老外是辛苦的不得了。很不容易，因此呢，这个的 frame， 他去中国的时候传道，他很辛苦。到最后的时候，他学不会中文，他就说：“我可能听错神的呼召，神没有呼召我来中国，啊，因为我学不会中文。”那么他就准备回加拿大了。那么有一天快要回去以后，去的时候，他有一天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他说什么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把它赐给你。凡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把那个地赐给你。他灵机一出啊，他把那本中文课本放在地上，然后把他的脚踏在上面，拿着约书亚记宣告是说：“主啊，你说过的，凡我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我。我现在宣告，你要把中文赐给我。”奇怪。从那天开始，他的中文大有进步。1972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听他讲道。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改了个中国名字嘛，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老外啊。我就在大后方听他讲道，听得津津有味，讲路德记听得津津有味的。讲完道以后，他出来大门要跟会众握手的时候，来到前面，哎呦，原来是老外耶！刚才他讲的国语讲的是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好，跟中国人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他曾经把脚站在这个中文课本上面，所以各位，若是你英文不好的话，你今天晚上哈、啊、把英文书放在上面，来宣告说：“主啊，我希望能够在3年之内能够用英语讲道。主啊，求你把英语赐给我。”啊，我不知道你能说：“主啊，给我英语能够赚大钱。”这个不担保啊。罗斯，你说我在未来3年之内，我希望能够用英语去教主日学，教青年主日学的，我要跟我下一代结连的，你宣告，我真的相信神会给你的英语，啊，讲英语，用敬语来讲道，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呢？一个坚持，神会给我们的。因此呢，回到哈森泰勒，有人问他说：“你去中国传道，你能不能总结一下你在中国传道的，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他说：“好， 三个字，第一个字 impossible 不可能的，第二个字 very difficult 非常困难，第三个字 done 完成了。第一个字不可能，第二个字很困难，第三个字完成了。各位，这个是什么呢？带来得胜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我们不配的，主啊，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有信心，但是我们信心不足不够，常常半途而废。主啊，你的工作是百分之百是你的工作，但是你要我们用信心把你抓住。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的信心带来得胜的果效。主啊，求你来去帮助。我相信在座的当中，有些人在考虑怎么来去侍奉你，可能我们说有很多的困难，可能是丈夫的困难，可能是儿女的困难，主啊，可能是时间的困难，精神的困难，恩赐的困难，使到我们裹足不前。主啊，今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释放我们，脱离这些困难，脱离这些捆绑，脱离这些困难，就好像脱离这个法老的捆绑一样，能够进到侍奉的领域的里面，生命给你来去使用。主啊，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一出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迹奇事。我们奉你的名出去的时候，主啊，当我们开步的时候，主啊，你就我们开路与开门。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